弟兄姐妹们，早安！周一的早晨，我们来到主话语的面前，期待透过神的话语带给我们智慧，带给我们力量，也教导我们明白圣灵在环境当中细微的引导。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的 QD 的经文，在《使徒行传》16章第6节到第14节，这当中述说到了我们怎么细腻的去察觉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引导。第二，我们要怎么去学习？透过环境的印证，以及我们周围的权柄，或者是我的同伴，在环境当中给我的一个印证，好叫我确定这是神所引导我的道路。今天第三点也教导我们怎么去抓住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机会，去抓住这个机会与神同工，去抓住这个机会留住神在你我生命当中预备好了的福分，是我们要去享受和得着的。所以我要将今天的经文念给各位听，《使徒行传》16章第6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皮推尼去，耶稣的灵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萨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的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迪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她听见了，主就开导她的心，叫她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首先，在今天的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的就是明白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引导。圣灵的引导有时候是带着我们前往一个确定的方向，圣灵的引导有时是教导我们怎样做一个正确的抉择。但今天要教导我们的是，圣灵的引导的其中一部分就是静止，叫我们停下来，以及叫我们转换方向。在第六节那边说到，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以及在第七节，当门徒他们想要往提推尼去，耶稣的灵不许。你会发现这两次的禁止，其实是要把保罗带进到神的心意的方向。你如果看到前提背景，那就是第四节、第五节。第四节，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你会发现在这个加增的过程里面，不是只有犹太人会堂加增，是指许多的外邦信徒也能够信主，教会是不断的在成长。既然在这样的一个教会成长、教会丰盛的环境的里面，为什么第六节就出现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为什么当他们想要往提推尼去的时候，耶稣的灵不许呢？这边有一个前提，我们就去明白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他为何要来禁止我们？圣灵不是让保罗说不需要在这些地方传福音，也不是说圣灵不要用保罗在那里传福音，因为在后期保罗宣教的后期，保罗也到了以弗所传福音，也在以弗所传讲2年福音以上，并且在那里使用推拉努学院建立了教会一个得胜的一个时期。什么叫做圣灵禁止？为何要禁止呢？因为在这个时候，圣灵是不要保罗在这个时候以及在这个地方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就表明圣灵有一个即刻当前的引导，是要把保罗带进到欧洲，带进到马其顿，带进到腓立比，开始神在欧洲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我们去寻求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引导，我们寻求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所以基督徒我们也常祷告，圣灵更多的充满我， 引导我，教导我，甚至是指示我，在我生活当中我该做什么样的一个抉择，我该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我该选择哪一条路，我该去哪一个工厂上班，甚至我择偶的对象该是哪一位。我们总是好像是神为我们开门，引导哪一条路去。但其实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去明白一件事，圣灵也会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做一个关门的动作，是做一个禁止的动作，它让你好像诸事不顺，然后让你好像做的每一件事，你所做的每一个抉择，你所做的每一个决定，你好像去的每一件事都不顺利。其实这个不是说我们倒霉，也不是说好像我们走错了路，好像是神没有引导，不，如果我们明白神，我们将我们自己这个人完全交在主的手中，他作为我生命当中的引导，我天天过一个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神的道路，我一直每一天我都连于他亲近他，你就要有一个眼光去看见圣灵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做许多禁止跟不许的工作，因为他要把我们带进到他的命定，把我们带进到他的恩典的里面。约翰福音5:19，耶稣也在学个功课，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学会到一件事，我有天父要他说的他才说，天父要他行的他才去行。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去明白安息在神的面前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如果我们只懂得我就是竭力，我就是用力，我就是尽我全力去为主做工，而我永远不会停下来，甚至我觉得我停下来会有羞耻感，我停下来会有罪恶感，那么很可能你做的不是主的工作。圣灵的禁止跟耶稣基督的灵的不许，有时候常常就是我们里面的一个不安的感觉，有时候不是很清楚的明白的启示，必须是我们顺服停下来以后，神的启示会一步一步的带领。你会发现当他们想要往西边走的时候，圣灵禁止，那我们往北方呢，耶稣的灵不许，那我们就往西北前行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向到达了特罗亚这个地方，异象就向保罗显明了。你会问为什么异象不早一点显明，他就不会又往西不行又往北不行呢？基督徒我们要学会一件事，就神就一步一步引导我们，叫我们去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引导是一步一步带领的。神没有把我们前面的道路一下子一生的道路都显明，他的引导是我们走一步他引导一步，他引导一步我们就走一步。基督徒要学的脚步是一步一步跟随神的脚步，信心往前而行。所以你要明白是我们行动了，察觉到圣灵的不许啊，我们就停止，那我们就既然不能往这边，那我们往另外一边去试试看。这种就是与圣灵同工的一种的方式，在明察觉神要我们往前我们往前，神要我们静止，那我就往另外一个方向前去，知道意向明显了我们就踏前去。所以基督徒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功课就是圣灵会引导，圣灵会开门，同样的圣灵也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做静止和关门的工作。那么怎么去分别呢？怎么去查验呢？怎么去知道呢？是因为我因为罪而神的拦阻，还是因为神要引导我走岔路，走到正确的道路呢？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时时刻刻的连于神，我们才会去细腻的明白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感动。如果今天圣灵在你我心中有一个感动，让你想起了什么人，让你想要去关心什么人，打个电话给什么人，或者叫你禁止哪些事情，心里有不安，你一定要学会去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在你的生命的当中，在你生活的当中，在你信仰的当中，职场亲人关系，配偶关系，同事关系，你要常常会去问主啊，我当往前吗？主啊，我当静止吗？在内在生活操练里面，等候神是一个很好辨别的一个方法。像我们等候在神的面前，我们就会知道何时该前行，何时该停止，这是我们该学习的第一个属灵功课。第二个属灵功课呢，那我们要从第9一直到第13来去看。首先从第9你会发现，当保罗看见一个异象，一个马其顿人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这边帮助我们，第10保罗看见这个异象，他开始用什么字呢？我们。那就表示16章的第10 是路加医生开始加入了保罗侍奉的团队。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去学习的就是透过我们的团队，我们的同工，甚至是去询问，去寻求我们在我们权柄的那个意见。你会发现第十节说看见异象是保罗单独看见的，但是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去，就表示保罗他们是商议过的，他们是讨论过的，团队有一个合一的看见，团队有一个合一的认同，所以我里面的一个负担也在团队的当中得到了认可。亲爱的弟兄姐妹，看见异象其实不难，明白异象跟解释异象才是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有时候我们看见了一个异象，我们以为是这样行，其实不然。你如果今天有一个异象，你今天有个异梦，你今天心里有个负担，我鼓励您去找你的团队，去找你的领袖，去找你的牧者，去询问他的意见，和他一起祷告，来寻求神的心意。保罗在这边用我们这个字，就表示保罗看见异象，但他却去与团队一同去讨论，他们一旦确定了，他们就随即是立刻的。江牧师在内在生活信息啊，如何明白神的旨意的当中，这信息里面一直说到，你要如何明白神的旨意，第一个倒空，你不要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主见。第二，你愿不愿意绝对性的顺服，不是听见了神的旨意而去顺服，而是在明白神的旨意之先，我就已经确定了一个心智，那就是我绝对性的顺服，那么神的旨意就会向我们彰显。所以跟你的辅导，跟你的牧者，以及跟你的属灵权柄去沟通，表达在你心里的负担，这个意象，这个异梦到底有什么意思，你就会活在这个更高的一个教训，你就是活在一个遮权柄的遮盖之下。所以一旦我们明白了天上来的意象，我们就要紧紧的跟随。那么第二个我们要来看的就是什么？环境的印证。十一节短短的一句话，特罗亚开船行到了沙摩特拉，第二天就到了尼亚波利。哦，其实这样的一个行程是非常的顺利的，是顺风而行的。其实在保罗在后半段的一个行程里面，他因着逆风从特罗亚开船到尼亚波利一共花了五天的时间，而在整个环境的里面呢，他们的开船一直行到萨摩特拉，第二天就到了尼亚波利。我们不了解这个地名，但如果你去看地名，其实这整个行程唯有在顺风的情况之下，船要在顺风极其顺利之下，才有可能从特罗亚隔天才可以到尼亚波利。这就是环境的印证，我们向神求在环境的印证，说主啊，让我明白，如果我们这样前行，你用环境来为作为一个引导，我知道这样的一个顺境是你的带领，就知道我们往前踏出来的这一步路，我们往前做的这个决定，我明白是神你在环境当中细腻的引导我。但你也不能说那顺境是神的带领，逆境就不是咯。别忘了当保罗和路加他们希拉传福音到了腓立比去传福音的时候，虽然事工很成功，但他们却被下在监里。那你说下在监里，那似乎那就不顺利，那就不是神的带领咯，并不是这么说。我们还是回到前提，你一定要去明白圣灵在你生命当中的引导，有时候顺境是引导，有时候逆境也是引导。那怎么去分辨呢？关键就在于你愿不愿意停下来安息，去明白神的心意。有时候我们可以向神，当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求一个环境的印证，主告诉我，如果今天在整个顺境的过程当中，把一个真实的平安感放在我的里面，我就知道这是你的引导。但如果比如说在顺境的过程里面，你心里起了不安的感觉，你的心里总是起了一个担忧的感觉，那么这是圣灵提醒我们，我们就要去顺从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引导，而不是顺从环境当中的一个顺境来作为一个印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还是回到神的话语有没有如此带领。第二，你的权柄怎么来看待这件事。第三，环境的印证是我们第三个要去考量的。所以这是我们在属灵原则要学习的第二件事情，那就是明白我们关注到神话语的带领，那意象意梦学会与你的权柄去沟通，与你的小家长小组长或者是你的同伴确认 神在我们心中里面都放有平安的感觉，那么我们再由环境的印证来看待神是否正带领我们往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一些的抉择要去做决定，工作上面的抉择，婚姻上面的抉择，甚至你有一些买卖上面的抉择，投资的抉择，你把大小事情在你的小家里面请大家为你一起祷告，甚至说你不放心这么多人知道，那你就找你的小家长，甚至是找你的属灵权柄一起去祷告。千万不要自己闷着头一个人啊！我不想让大家知道，我不想让太多人知道，那我就自己做决定，你就告诉我就好了，不要把这种事情张扬让太多人知道。其实你还没有学会到基督身体的遮盖，你还没有学会到圣灵在我们这个权柄当中引导保护我们的这个遮盖。当我们学会去回到权柄，回到遮盖以下的时候，我们才来看环境。环境绝对不是在遮盖之前，记住这件事情。当我们进入到正确的次序以后，我们才进入到环境的印证。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二个属灵的原则。而第三个我们要学会的属灵原则在第十四节，保罗他们安息日出了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个祷告的地方，他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腓立比是一个住房城，所谓的住房城就是退伍军人住的地方了，他们是退役的军人住在那儿。说实在的，其实犹太人并不多，那个也不是一个多很重要的一个城，虽然它是在进入欧洲的第一个城，但它却不是一个大城。那这个城里面大部分都是退役的军人，这边的人其实都是蛮有钱的。那他们就来到这个地方，虽然没有会堂，但保罗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去河边，他们就希望能够多找找一些的地方，看看能不能找到神的引导。果然神就引导他们在哪里，找到了一个祷告的地方，他们就对那里的聚会妇女讲道，就遇到了一个什么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迪亚。其实他名字不一定是吕迪亚了，其实这个原文的翻译就是说他是吕迪亚人，这个意思。吕迪亚是一个大城，那里面大城当中其中有个叫推亚推拉城，这个城市这个地区啊，所以就表示吕迪亚应该是他出生来的地方。我们透过腓立比书去判断，很有可能这个卖紫色布匹的吕迪亚的这位妇人，很有可能他的名字就是有阿爹或者是寻都基，二人当中其中的一位。因为他非常有坚决的性格，可能就在这个教会里另外一通工有点不合和摩擦，所以保罗才在腓立比书劝他一定要与另外一位当权柄的一位女性，他们两人要一起合一。但神却开导他的心，叫他去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第三个我们要学习的属灵的原则，就是我们每一个侍奉，你一定要知道神会透过环境帮助我们遇到我们所需要的人。然后如果我们是做弟兄姐妹的，我们就要去明白，有时候神会在环境里面引导我们要去专心听，开导我们的心，要去留心听讲台上牧者所讲的话。我们今天在哪一间教会，我们今天在哪个机构，求神真的开导我们的耳，开通我们的耳，开导我们的心，叫我们常常去留心神透过权柄来对我们所说的话。吕迪亚他是一个有钱的人，他是一个尊贵的妇女，当时卖紫色布匹的人大部分都是富商，但他平常研读圣经，他也遵照犹太教一些的遗文规条，但是他却在这个时候马其顿的意象把他引导来听，让这个妇人能够听见福音。所以我们以为我们看见了异象，我们遇到一个马其顿人，我们应该向个男人传福音，向给马其顿人传福音。保罗怎么知道他今天在河边传讲，讲到讲给几个妇人听，却使一个吕底亚的一个女人，卖紫色布匹的人，这个人将来成为了腓立比教会的领袖，甚至是腓立比的教会就从他家产生。我们一定要一个敏锐神的引导，主不凭我们的眼界，圣灵有时候引导我们在主日学侍奉，引导我们在哪个机构侍奉，哪个在小家里面侍奉，看似是很简单的侍奉，微小的侍奉，哪知我们今天的侍奉透过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忠心，透过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殷勤，我们所带的人很有可能就是神要建立教会的人，很有可能是神这时代所要重用的器皿。第三个学习的侍奉，就是不以为每一个微小的侍奉为轻忽，我们要看见我们每一个忠实在神面前 抓住每一个侍奉的机会，所服侍的，不管服侍是儿童，或者是弟兄姊妹，或者是慕道友，可能是一个没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但是你要知道，那一刻神引导我们，透过异象引导我们，传福音给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就成为神，可能是五年以后、十年以后所重用的福音的器皿、宣教的器皿、建造教会的器皿，甚至是改变这时代的器皿。摩西的家庭在那时代是不被人注重的。大卫在被高利的时候，甚至是被父亲以及兄弟们所遗忘。在神所拣选的人，都不是看人的外表，都是看个人的内心。拣选使徒，这十二使徒大多没有受过正规的学院的教育。神拣选我们，就是要叫我们知道，神是看人的内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次侍奉的时候，主啊，教导我去看见人的心。愿我所侍奉的，我所传讲的，能够让人的心被开启起来，让他能够留心听到我们的话语。我们也不轻忽今天对我们所传讲话语的这个牧者，对我们所传讲这个小家长，他多么的伟大或多么的有名，而在乎是他是不是照着神的权柄，照着神的心意，诚诚实实传讲神的话语。若是诚诚实实传讲神的话语，那么我们就要去听，并且要去顺从，因为可能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侍奉的一个领域的提升。所以透过今天的经文，把我们带到这三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的学习：明白圣灵在环境当中的引导，了解圣灵的禁止，并且怎么回到你的遮盖和权柄之下，看明什么叫做环境的印证。最后抓住每一个侍奉的原则，去寻求，去明白神在每一个我所侍奉的人心中的意念。深愿我们的侍奉蒙神的纪念，因着保罗顺服神的引导，他建立了腓立比的教会，欧洲的福音工作开始展开来了。我们也能够与保罗一样做神的工作，愿神的国透过我们的降临，愿神的国透过我们也得以被建造起来。愿神大大祝福大家。